小鲸鱼回家。在悟空的同学里，晶晶年纪最小，个子却最大。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。来自大海的晶晶最喜欢上游泳课了，他能用鼻子喷出很高的水柱。悟空喜欢在晶晶的喷泉上翻跟斗，他不停地喊：“晶晶，再喷高点！”下课啦，鸟老师飞过来说：“玩完了水，一定要把头和身体擦干，不然容易感冒。”同学们纷纷爬上岸，认认真真地擦身体、擦头发、擦耳朵。只有悟空和晶晶不肯上来。晶晶说：“老师叫我们上岸呢。”悟空说：“再玩会儿，再玩会儿。”第二天还真被鸟老师说中了，小晶晶感冒了。
啊切！
鸟老师给晶晶量了体温，喂了药，不过最要紧的是让晶晶回家休息。为了不耽误时间，鸟老师给晶晶的爸爸妈妈打电话，提议安排同学们送小鲸鱼回家。大象斑斑责备地说：“是悟空害小晶晶生病的，现在怎么办？”兔子嘿嘿说：“晶晶家那么远，没准儿比月亮还远。”狼狼阿狗撇着嘴说：“悟空要是有本事，就一个人把晶晶扛回家。”悟空躲在一旁，一肚子不服气。青蛙怕怕说：“老师说送他回家，听老师的。”同学们组成护送晶晶小组，大象斑斑担任组长。鸟老师展开地图，为同学们详细解说去晶晶家的路线。谁都没有注意，这时候悟空已经扛着小鲸鱼悄悄爬上学校后面的山坡了。山可真多，一座又一座，风一吹，小鲸鱼眼泪汪汪。他问悟空：“为什么我们不等同学们？”悟空说：“放心吧，我保证把你送到家，不需要别人帮忙。”可是晶晶记得每次来学校都是走水路，悟空却一直往山上爬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悟空解释说：“这样走，他们就找不到我们了。”扛着小鲸鱼走在高山巅，绿茵茵的草垫子上，晶晶很大，悟空很小，看起来就像鲸鱼自己在草海中游泳。同一时间里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大象斑斑喊着口令，率领狼狼阿狗、兔子嘿嘿和青蛙怕怕组成的队伍出发了。护送晶晶小组暂时变成了寻找晶晶小组。他们按照鸟老师给的地图，一路搜寻晶晶和悟空的踪迹。忽然下雨了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芭蕉树下挤满前来躲雨的小动物。大象斑斑嘟囔着说：“老师可没说过会下雨呀。”雨还没停，又刮起了风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一阵风卷走大象斑斑手里的地图。糟糕，老师可没说地图会飞呀。寻找晶晶小组又变成了追赶地图小组，没有地图，大家哪儿都去不成。这会儿悟空正驮着晶晶全速奔跑，他一心只想早点赶到海边。大家从不同的方向奔向同一个山顶，结果砰， 看见小晶晶平平安安，大家都很高兴。朗朗阿狗佩服地说，悟空的力气可真大，把晶晶扛了这么远。大象斑斑马上严肃地说，我们一直都在担心，非常担心。我也是，悟空认真地说，一路上我都在担心晶晶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。小晶晶说，可是淋了雨，我觉得舒服多了。晶晶的鼻孔这会儿真的通气了，她喊道，我好像闻到家的味道了。家的味道就是大海的味道。看，就在山坡的另一边，雨过天晴，大海展现在眼前。晶晶，你家真漂亮，大家都这么说。海面上有两个小白点，那是鲸爸爸和鲸妈妈。快点，快点！悟空一下子扛起所有人，奔向大海边。小晶晶终于见到爸爸妈妈了。你就是小悟空吧？力气可真大！鲸爸爸由衷赞叹。同学们，你们辛苦了。咦，鸟老师也来了。原来鸟老师一直悄悄跟着同学们，随时准备保护大家的安全。悟空承认不该一赌气把晶晶背走，不过鸟老师并没有怪他。悟空，你累不累呀？鸟老师一直想问这个问题。悟空挠挠头，奇怪地问，什么叫累呀？大家都笑了。送小鲸鱼回家的任务圆满完成，鲸爸爸坚持要送大家一程。同学们一起坐在鲸爸爸身上，向着学校的方向破浪前进。每个人都觉得今天很开心。不知疲倦的小悟空用金箍棒挑着灯笼，在前面照路。他的快乐是所有人中最多的。